人群的密集程度已经到了我看不清那里的情况了，只能把那个协警的证件抓在手中，一边往前挤，一边喊着：我是警察，请让让。好不容易到了垃圾场外面的时候，看见了阿兵、中年胖子、老葛，还有其他的几个已经拉好了警戒线的刑警。阿兵对我点了点头，中年胖子则是面色难看的看着那具女尸。我也把目光挪了过去，同时说道：我掀开了被子，里面有血。刚刚说完这句话的同时，我声音微变地说：没有伤口。老葛手中拿着一张白布，刚刚要给女尸盖上，他点了点头说：没错，没有一丝伤痕，她是被勒死的。我心脏狂跳了起来，
血是凶手的？
说完这句话，我也发现有一点点的不对劲了。我瞳孔紧缩地摇头说：
怎么可能？他要是灭口的话，怎么可能这么做？
中年胖子也皱眉说：
无论如何，先等现场的勘查结果吧，我们先带着这具女尸回警局。
我点了点头，并没有再多说什么。在车上的时候，我用另外一个手机给葛潇潇发去了信息，说：
你自己在家里面注意安全，我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回来，而且现在凶手很有可能改变手段了，你千万要警惕，有问题立刻要通知我。
到了警局之后，老葛把尸体带去化验，我们则是在办公室里面等待。不多久，其他勘查第一现场的警察和法医都回来了。法医提取到了指纹、血液残留，同时刑警说：
肖斌家里面的值钱物品全都没有了，同样因为那个小区太过老化，并没有任何的监控设施。
照例那个指纹是要进入指纹库的。中年胖子让其他人继续查下去，阿兵则是在一旁的电脑录入指纹。片刻之后，阿兵突然说了句：
长蛋一。
他的声音截然而止，说道：
是他。
我听到这个声音之后，立刻就冲到了电脑旁边，中年胖子也快速地走了过去。阿兵点开了那个头像，我眼皮狂跳地看着这个人。
怎么可能？竟然是他？
上面还有个案底，这个是那个门卫的指纹信息。中年胖子冷声说：
你们认识这个人？
我点了点头说：
今天我们去幼儿园的时候，他就是那个门卫，我们还和他说过话，问过他事情，就是他告诉我们张谦去找的肖兵。
中年胖子没有停顿地说道：
阿兵，你立刻带人去抓他，老瑞，你和阿兵一起去。
阿兵马上点了点头，我脑子里面已经有些混乱了。出警的时候，我发现阿兵的腰间多了一样东西，这是一把黑乎乎的手枪。我突然想起来当时葛潇潇给我说的一件事情，
那个黑客可能在派出所的门口正在抽烟，也有可能在菜市场买白菜。
不对，葛潇潇还说过一件事情，所有有案底的人都是不可能进入组织的，那个人绝对不是黑客。同时买凶杀人这个可能又浮现上了我的脑海，可是怎么想也没有想到那个必要。等到了幼儿园门口的时候，全部警力迅速地冲到了保安室门口，迅速地把那里包围了起来。门卫面色惊恐地看着我们问道：
你们是不是还要问什么事情？
阿兵没有多说话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掏出了一把手铐，直接铐在了门卫的手腕上，说：
这一次不问事情，是带你回去。
门卫的脸色一下子就变成了死灰色，而这个时候我发现了一样东西，在门卫的脖颈之上有一个地方是被纱布包裹起来的，因为铐手铐的缘故才被暴露了出来。
抓人的行动前所未有的顺利。回到警局后，把这个门卫带进了审讯室，还没怎么询问，他就已经全招了。说昨天白天的时候，那个张谦来了幼儿园，去找了肖斌，然后他就走了。之后下班的时间，肖斌都没有出来，一直到了门卫要关门离开的时候，肖斌才哭哭啼啼地走了出来。那个时候肖斌穿得很暴露，虽然现在还没有到夏天，还需要穿外套，可是那个女孩子下身穿的是丝袜。门卫是个老光棍，看见肖斌这个样子，而且还哭哭啼啼的，立刻就起了歹念，想着小姑娘就算是被怎么样了，到时候她拍几张照片威胁就行了。可没想到肖斌反抗得太激烈，差点用剪刀划开她的脖子，她一气之下就把肖斌弄死了。